在意大利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来自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博士作证时提出，跨大西洋国家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有必要建立经济不约的模式，以价值观为导向去处理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意大利业报中国事务记者朱莉亚彭皮利则介绍了中国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试图通过舆论去影响意大利社会。今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会领导人重点讨论了中国的经济胁迫问题。西方主要国家形成了去风险、降低对中国过度依赖的共识。欧盟最近推出经济安全战略，意大利亦都正在考虑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近三年来，意大利政府几次动用黄金权力法案介入中资收购案，来保护意大利的战略资产和可能用于军事方面的技术。面对意大利有意退出一带一路的情况，中国派出官员前来意大利游说政界和商界，试图加强联系。另一方面，中国亦都对意大利发出警告，指意大利如果贸然退群，可能会对两国合作带来相当不利的影响。有报道指出，如果意大利终止同中国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将会与中国另外再签订协议，继续维持双边经济关系。实际上，在意大利加入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之前，中国公司在欧洲经历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大举收购意大利公司的股份。中国企业近年来将目光投向意大利的关键基础设施。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做法会为意大利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隐患。2014年，中国国家电网以20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能源网35%的股权，从而进入了意大利的电力和燃气输送市场。该股权收购协议将在今年11月底到期。协议规定，如果一方不续签的话，需要在协议到期前6个月通知，否则自动续签。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双方仍然有意续签。在意大利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结束之后，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在罗马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意大利作为七国集团成员，中国与之签订一带一路协议就是一个突破口。他呼吁民主国家应该形成经济不约来到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民主国家应该走埋一起，形成一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经济不约。首先进行经济防御，当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由于价值冲突进行胁迫，强迫其他国家服从自己的意志的时候，所有的民主国家只要是经济不约成员的话，都要认为是对自己的进攻，然后大家集体进行防御，这样就使得到每个民主国家都有能力去保卫自己的民主价值，尤其是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纪录以及中国对于世界范围内民主侵蚀的情况之下，你能够站在自己的立场比较坚定，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这个就是我提出来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经济不约的概念。很多人长期以来相信经济上要靠中国，安全上要靠美国，实际上这个公式已经越来越不可靠。大家发现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它的经济力量来到胁迫你，使到你丧失自己的文化特征，丧失自己的政治特征，甚至为你的经济带来很大的不安全。所以我觉得不单只是对意大利，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应该考虑如何和继续和中国打交道，同时能够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杨建利博士认为，与中国经济脱欧并不现实，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依赖，因此民主国家一方面需要将自身经济做大，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去风险。倡导脱欧我觉得是不正确的。我有个比喻，有一个水域是干净的，另一个水域呢就是污糟的。但现在两个水域已经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西方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已经混合在一起，这两个水域的水一旦混合在一起，就很难 将干净嘅水同埋污糟嘅水去分开。但系有两件事情我哋可以做噶，第一就系增加清水、干净水嘅容量。另外一件事咧，就系往里面去放清洁剂。加干净水嘅容量系乜嘢意思呢？就系话民主国家要认真考虑一个问题，我哋点样先至能够形成集体嘅力量，将民主嘅经济体做得大一啲，而唔系越嚟越多地依靠中国。我哋用高科技，用自己嘅潜力，将自己效率各个方面都提高，将自己嘅经济体做大，呢个系第一点。而第二点咧，加清洁剂又系乜嘢嚟嘅咧？加清洁剂就系我哋要坚持原则，唔能够跟住中国嘅原则去走。咁样嘅话，水咧就会越嚟越浑浊噶啦。咁就要降低风险。我要降低风险，将水里边嘅浑度、污糟度要降低，因此就要降低同中国呢个经济关系嘅危险，要重组啦。这个经济嘅供应链呢、这个系必须要重组噶，喺相当层次上要达到一种安全，但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噶，并冇100%嘅安全。杨建利喺听证会发言中提到咗意大利同中国有关开发意大利热那亚同埋的里亚斯特两个港口嘅合作协议。他认为意大利与中国签订协议不单止要考虑经济是否会盈利，还要考虑国家安全的影响。杨建利指出，意大利政府和一些智库都认为一带一路并未有为意大利带来预期的经济收益。中国官方传媒反而通过一带一路协议渗透到意大利实施大外宣，这样对意大利的民主生活方式及其民主原则相当不利的。啱啱是在中国和意大利2019年签一带一路的合约，有了传媒合作的情况之下，中国假信息战的一个目标就是意大利。在疫情发生之后，一度将意大利描述成疫情的源头，而且用他自己的大外宣，有时通过意大利一些传媒向意大利人员宣传，说中国的口罩是因为意大利签了一带一路所给予特殊照顾等等。实际上这个是同事实都是不相符的，这样的宣传已经在意大利造成非常坏的影响。实际上这个事实就被掩盖了，意大利自己纳税人出的钱，还有一些非牟利机构、一些政府在里面做的主要努力都被掩盖了，欧盟还有其他国家对意大利的支持也都被掩盖了。中国除了在经济上影响意大利，中国近年来还加强宣传上的攻势。意大利业报中国事务记者朱莉亚彭皮利在参议院的发言中介绍了中国将传媒作为推行战狼外交的工具。朱莉亚彭皮利表示，意大利有一部分人口持有反美反西方观念，中国和俄罗斯的宣传针对这些人相当有效。意大利有一部分人口非常反美，就好像是一种另类的真理，总是适合中国的宣传。他们非常擅长构建另类真理、反美、反西方价值观，将意大利政府放在美国追随者的位置上去做判断。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宣传针对这些没有得到足够信息的特定人口非常奏效了。他们很接近原教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尽管中国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认为可能有另一种由中国引导的世界秩序。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宣传有时在意大利产生效果的原因。朱莉亚彭皮利指出，中国的宣传工具善于利用意大利传媒的财务危机，他们试图解决传媒经费问题，通过给钱的方式令到意大利报章或者是网上媒体刊登他们的文章，甚至在关于中国的话题方面直接向记者、评论人士提供资金。朱莉亚彭皮利表示，意大利国家通讯社安莎社与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签订的协议为意大利传媒生态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新华社成功与意大利安莎新闻社在2019年签订协议，安莎社基本上就是将中国新华社的报道翻译成意大利语，对意大利记者来说是一个很大问题来的。 新闻社的发布新闻是主要来源，一个记者坐在办公室面前读安莎社的新闻，基本上是安莎社翻译中国的宣传，好自然他就会堕入了宣传的陷阱了。多年来中国成功利用这个工具来到推动他的宣传，避免在意大利复杂的报道和调查。他们只是提供关于中国的简单文章，譬如新疆漂亮的花朵、大湾区完美的经济，他们令到意大利传媒多年来未能够做出正确的调查和报道。中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签署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包括了传媒合作内容，自双方签署备忘录之后，中国官媒宣传就开始大量出现在意大利的传媒上，多间电视台播出中国官方传媒央视制作的一带一路宣传片，中国官媒亦都通过购买多间意大利的报章版面刊登中国官媒的宣传。今年三月，意大利财经报章《24小时太阳报》编辑部刊登公开信，抗议报社管理层绕过编辑部刊登中国官媒《经济日报》的内容，版面上都没有讲明刊登《经济日报》的内容是客户提供的付费广告。公开信指责报社管理层将《24小时太阳报》当成是独裁者的传声筒，该事件在意大利传媒业内引发热议。然而中国官方究竟向意大利传媒支付了几多的宣传费用呢？仍然是一个未知之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